人生目的五，你被造是为一个使命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箴言十一章三十节。第三十六天，为使命而被造。正如你交给我一个在世上的使命，我也交给他们一个在世上的使命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。最重要的是完成我的使命，就是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。
你受造是为了完成使命，神正在世上动工，他要你加入他的工作，这个任务就是你的使命。神要你在教会有侍奉，在世上有使命。侍奉是服侍信徒，使命是服侍未信主的人。完成你在世上的使命是神给你的人生第五个目的。你的人生使命既是共有的，也是独有的。一部分是你与其他基督徒共同承担的责任，另一部分是主交给你个人独特的任务。这两部分我们都将在下面几章详细的讨论。使命，这个英文字源自拉丁文差遣。身为基督徒的意义包括被差遣到世上去做耶稣的代表。正如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很清楚自己在世上的人生使命。十二岁时，耶稣说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二十一年后，他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，成了，好像书的结语。这两句话陈述出他卓越的人生架构，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。耶稣完成了天父交给他的使命。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如今成为我们的使命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肉身所成就的工作由他属灵的身体教会继续承担。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引领人认识神。圣经说，基督已将我们由敌人变为他的朋友，他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我们使其他人也成为他的朋友。神要拯救人类脱离撒旦，让人与他和好，成就他创造我们的五个目的：爱他，成为他家庭中的一份子，向他，服侍他，向人传扬他。一旦我们归属于他，他要使用我们去接触其他的人。他先拯救我们，然后差遣我们往外面去。圣经说，我们被差去传扬基督。我们是神在世上的使者，传扬他的爱与目的。你的使命的重要性。成就你的人生使命是荣耀神的基本要素。圣经提供了几个理由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你的使命如此重要。你的使命是耶稣在地上使命的延续。作为他的跟随者，我们必须继续耶稣所开始的工作。耶稣不单呼召我们归向他，更要去传他。你的使命是如此的重要，以致耶稣有五次以不同的方式在圣经的五卷书里重述。他似乎在对我们说，我确实要你们切实了解这一点。深思耶稣这五个任命，我们便能学到我们在地上使命的详情，也就是何时、何处、为何以及如何。在大使命里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往世界各地去，使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。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。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位耶稣的跟随者的，而不是只给牧师与宣教士。这是耶稣给你的大使命。耶稣的这些话不是一个大提议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若是神家的一份子，遵守这委任是你的义务，忽视他就是不顺服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神要你为你周围未信主的人负责。圣经说，你必须警告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存活。如果你不出声警告恶人停止恶行，他们会死在罪中，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。你会是某些人唯一认识的基督徒，你的使命就是与他们分享耶稣。你的使命是一份美好的特权，这份责任虽重，但是能够被神所用，却也是无比的荣幸。保罗说，神已赐我们职分，要我们劝导所有人与他和好，蒙他喜悦。你的使命包括了两个特权，与神同工，并且代表他。我们与神合伙，建立他的国度。保罗称我们为同工，并说我们是与神一起工作的人。耶稣保证了我们的救恩，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，并赐圣灵给我们，委派我们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表，这是何等荣幸的事。圣经说，我们是基督的代表，神使用我们劝导人放下自己的成见与神复合。现今我们代表基督说话，与神为友吧。告诉别人如何得永生，是你能够为他们做的最伟大的事。假若你的邻居患上艾滋病或癌症，你有治病妙方，却拒绝将这个良方让他知道，这会是个罪行。比这更可恶的是，你将赦免之道、人生目的、平安与永生之道保密。我们拥有世上最好的消息，与人分享这消息是你对别人最大的恩惠。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会有的问题是，他们忘了生命中没有耶稣是多么无望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不管人们看起来多么满足、成功，若没有耶稣，他们是毫无指望，而且迈向与神永远的隔离。圣经说，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人，每个人都需要耶稣。你的使命具有永恒的价值，这个使命对别人的永恒命运有莫大的影响，它比世上你所能达到的任何工作、成就、目标都更重要。你的使命的结果持续到永远，你工作的结果却无法持续到永恒。你所做的没有任何事比帮助人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更重要的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任务是如此紧急的原因。耶稣说，所有的人都必须赶快完成那差他们来者的工作，因为黑夜将到，所有的工作便要停顿了。你可以为使命工作的时日不多，不要拖延一天，立即采取行动吧。我们将永远可以与我们所带领信主的人庆贺永生，但带领他们的工作则只限于今生。这不是说你要立刻放下现在的工作，成为全职传道人。神要你在目前的岗位上与人分享好消息。无论你是学生、家庭主妇、幼儿班老师、售货员、经理，或是做其他工作的人，你要经常留意，找寻神放在你身边可以让你与之分享好消息的对象。你的使命带给你人生意义。威廉·雅各曾说，使用生命最佳的方法就是去成就比生命更持久的事物。事实上，只有神的国度可以永远长存，其他一切事物至终会消失。故此，我们必须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，委身于敬拜、 团契相交、灵命成长、侍奉以及完成大使命的人生，只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。假若你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，你便浪费了神所赐给你的生命。保罗说，除非我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务，就是向人传神奇妙的恩慈与大爱的好消息，否则我的生命便毫无价值。由于你所在之处以及神创造你所赋予的特性，在这世上有些人只有你才可能接触到。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你而进入天国，你的生命便对永恒做出贡献。开始留意周围的个人宣教工厂，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将何人安排在我生命中，使我可以与他分享福音呢？在神的时间表内，历史的终结与我们完成大使命的时间有直接关系。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再来和末世的事很感兴趣，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？耶稣的门徒在主升天前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，耶稣透露了答案。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、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每当门徒谈及预言的时候，耶稣立刻将谈话转到传福音。他要门徒将注意力放在世上的使命。他讲出要点，我再来的详情不用你们费心，你们要关心的是我给你们的使命，专心去完成它吧。推想主何日再来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耶稣曾说，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既然耶稣已说明不知道何日会再来，我们又何必白费心思呢？但我们却知，除非神拣选要听闻福音的人都听到福音了，否则耶稣不会再来。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必传遍世界，让各国人民都可以听到，然后末日才临到。你若想耶稣快点再来，就专心完成你的使命，不要再花时间去分析预言。从我们的使命上转移分心是很容易的，因为魔鬼宁可你做任何事，也不要你与人分享你的信仰。你做什么好事他都不介意，只要你不引领人上天堂。因此当你认真去完成使命时，可想而知的，魔鬼一定会用各种方法使你分心。这个时候务要谨记耶稣的话，接受我所差派的工作而不能专心去做的人，不配进入神的国。完成你的使命的代价，要完成你的使命，你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计划，接受神对你人生的安排。你不能只将神的使命附加在自己想做的事上，你要效法耶稣说，父啊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为此你向他放弃你的权利、期待、梦想、计划、抱负。你不再自私的祈祷说，神啊，求你赐福我手所做的工。你会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做你所赐福的事。你交给神一张已经签署的白纸，请他写上内容。圣经说，将自己全然献给神，作为合用的工具，成就神美好的旨意。假若你不惜付上任何代价委身完成你的使命，你会和有些人一样经历到神非凡的赐福。几乎没有一件事是神不为委身服侍神国的人来成就的。正如耶稣答应过，你们若为神而活， 以他的国为首要，他会赐你每日所需。为耶稣多得一人。我的父亲做传道人50多年，罢办在乡间的小教会服事。他虽然是个平凡的牧师，却是个有使命的人。他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带领义工队到世界各地为小教会建造教堂。他一生在全世界各地共建造了150多所教堂。1999年，先父死于癌症，离世前一个星期，这个病使他一天24小时都在半昏迷状态中。他做梦的时候，常常大声说出他所梦见的。我坐在他的床边，从聆听梦话得知很多关于父亲的种种。他不断地讲述一个个教堂建筑的事。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妻子及侄女都在他的床边。他突然变得很活跃，甚至想下床来，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，我的妻子坚持他躺回床上，他却仍然不停地试图下床。那人终于忍不住问他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先父回答说：“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，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，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。”他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他重复着差不多有100次，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。我坐在他的床边，早已泪流满面，低头为父亲的信心感谢神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将虚弱的手放在我头上，用差遣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为耶稣多救一个人，为耶稣多救一个人。”我决定以父亲的嘱咐作为我余生的宗旨，也邀请你考虑将此当作你人生的焦点，因为再没有一件事比这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。你若要被神所用，就要关注神最关心的事。他最关心的就是他所造的人得拯救。他要他迷失的儿女被寻回。对于神，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重要。十字架证明了这件事。我愿你警醒守望，去为耶稣多救一个人，好使你有一天站在神面前时能够说：“任务完成。”第36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：我为使命而被造。背记经文：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。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思考问题：我惧怕什么，使我不能完成神给我的使命？什么是阻碍我向人传福音？